信雅思听专用播放软件布谷上线了，智能搜索，个性定制，批量自动下载，专辑打包输出，一切尽在掌握，欢迎下载使用。
北洋往事，那些军阀，那些人，续篇五，作者金满楼。5月20日，教育次长袁希涛亲赴北京大学，召开大专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但这官立学校的校长们竟然无一到会。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展开了更积极的活动，他们组织了大量的演讲团，每10个人一组，当时称为10人团。你巴黎和会有10人会，我们就有10人团。这些演讲团最初是在周日上大街演讲，在总罢课以后，便有更多的演讲团出现在大街上、天桥下，甚至游艺场，到处都有学生们的身影。学生们的演讲赢得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每一处演讲都有大量的民众前来听讲。听到这即将亡国的激愤处，很多人都跟着学生抹泪叹息。又有一些热心的市民，他们给学生们送茶送水，甚至当场捐款捐物，以示对学生的支持。不仅如此，学生们还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最早是北大学生将校内消费社的日货全部提出，并在文科大操场上集中焚毁。随后清华等学校也采取了类似行动。5月18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们将他们自己买的日货一起拿到先农坛做集中焚毁。尽管那天还下着雨，但演讲团仍旧冒雨进行演说，而一些中小学生们也很踊跃，他们不但烧了自己的日货，还积极地上台发言。学生们的行动引发了日本的恼怒，他们派出军舰前往天津、吴淞等地进行军事恫吓，甚至派出日本浪人去破坏学生的演讲。当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们进行抗议活动的时候，日本军警横加镇压，并将多名学生进行逮捕。由于这学生的风潮是越闹越大，加之以日本的压力，北京政府派出军警马队前去破坏学生的演讲活动。他们见到学生聚集，便用马队冲击，将围观民众驱散，并收缴了学生的旗帜、传单等。除此以外，他们又用提前放假、进行文官、外交官、司法官考试等办法进行分化，使得一部分学生先行退出了运动，此阶段的学潮也就告一段落。
静雅思听，智慧声音。
不料到了6月1日，北京政府在不恰当的时间发布了2道不恰当的命令。一道是为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温言挽留的，另一道却严厉呵斥学生扰乱秩序，要求取缔各种街头活动并立即复课。一时激起千层浪，各位，这天底下哪有爱国有罪、卖国有功的道理？学生们可都是热血的爱国青年，哪里受得了如此对待？他们随即在6月3日恢复街头演讲，而在这一天，北京的军警们也是严阵以待，你来一个我抓一个，你来2个我就捉一双。而这一天又恰逢雷阵雨天气， 天上是怒雷轰轰，地上飞沙走石，黑云滚滚，不见天日。好一派阴暗惨淡的人间地狱景象。当晚统计，有170多名学生遭到逮捕，其中北大学生占了多数，另外也有清华学校、高等师范等学校的。因为人数众多，这些学生们没有被送到看押所，而是被集体关在北大法科的讲堂之内。从早到晚，学生们连口水都没得喝。但这政府人士明显低估了学生的能力和毅力。就在第二天，更多的学生静悄悄地走出校门。他们来到街头以后，突然从怀里摸出藏好的演讲旗帜，便对着大众开始演讲。而这一天的军警也比往日要分外的多，他们见到有人群聚集，便马上放马过去，先将听讲民众驱散，然后老鹰抓小鸡一样，两个强壮的警察携着一个弱小的学生娃娃送到北河院的北大法科拘禁起来。在四日这天，学生竟被拘禁了700余人，最后北大法科也装不下了，又送到马神庙的理科宿舍作为临时监狱。四日这天的天气也很糟，大风大雨，大雷大尘。只见一队队的学生被掳了进来，而一队队军警则在北河院安营扎寨。陆军第九师派来了一个团兼一个营的兵力，愣是把这堂堂学府变成了兵营。好好的一个北京首善之地，最后被弄成了黑暗世界。此天亦乎？亦或上天是以天谴乎？军警们的凶神恶煞没有吓到学生们。五日，更多的学生背上行李，连牙粉、牙刷、面包都准备齐了。他们这一天大队集合出发，分路演讲，人数达到2000多人。与此同时，他们又向各地发出通电，请求支援。据《每周评论》的记者报道，五日上午，记者打前门经过，看见三个学生站在路旁演讲，来了几个警察，犹如城隍庙的阎王一般，把这三个学生是一人捉一个。那三个学生两手虽然被他们抓住，嘴里还是说个不止，听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泪来。后门外边有两队学生，一队向西行，一队向东行。这个地方只有10几个警察，到东边赶人，西边又演说起来，到西边赶人，东边又演说起来，闹得很久，听的人个个拍手，这几个警察也就不敢动手了。警察不敢动手的另一个原因是，学生越来越多，再抓就没有地方关了，一旦不慎闹出人命来，那可不是好玩的。令人感动的是，有许多学生自带行李，主动前来北大法科要求被拘禁，而被禁的同学们知道后，他们纷纷登上法科大楼摇旗怒号，这校内外连成一片，军警们也是无可奈何。就连女学生们也行动起来，他们组织了15校联合会，集体向总统府请愿，要求释放那些被关押的男同学。各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工们也极为愤怒，他们不但为营救学生而上下奔走，而且发表联合通电指责政府，等学生为匪徒，以校舍为凌辱，蹂躏教育，破坏司法，国家前途何堪设想。北京社会各界团体也对学生们被拘表示了同情，比如国民外交协会、北京教育会、红十字会等都纷纷前去慰问，以示对学生的支持。
我的 MP3 我做主，进雅思听 Just 听。
北京学生大批被抓被捕的消息一传出后，全国人民都震惊了。6月5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人士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第一次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联合行动。这上海是个大都市，这里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思想新潮。当五四游行在北京爆发以后，上海的学生们也群起响应，实行罢课等活动。后来黄日葵等北京学生领袖们也曾经来到上海开展联合行动，因此在北京学生被拘以后，上海的学生们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手持传单到大街上去挨家挨户的宣传，动员商家们在6月5日实行罢市。在这一天的动员里，一些学生们甚至采取了沿街跪求的哭见方式进行哀告。很多来往的行人和商家们也都答应在次日一定支持学生们的行动。五日实行罢课罢市的消息传出以后，首先起来响应的却是上海的工人们。在学生们的热忱感动下，一些在日本企业如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们首先在上午实行罢工，紧接着是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们也随之响应，接着便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沪宁铁路、杭甬铁路等地的工人们实行了罢工。五日上午，各商家们也按照约定实行了罢市。这原本热闹的大街上很快便冷冷清清，绝大部分商家们都大门紧闭，停做生意，就连租界里的永安、先施两大商业公司也都闭门谢客。在大街上，违建大中学生们在上下奔走，分发传单，而巡警们则在街上巡逻，防止有人捣乱。人心齐，泰山移。上海三罢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当局意识到事态非同小可，于是包围北大校舍的军警们当晚便撤去了，被拘禁的同学们重获自由。但是由此形成的风潮并未停息，六日以后，上海的三罢非但没有停止，这规模反而有所增大，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工人加入了罢工的行列，而商家们也仍旧实行罢市。街上除了几家卖早点的还半掩半闭地开着门，向路人卖些糕点行个方便，其他的商家们仍旧像昨天一样，一律是关门主义。上海当局派出警察前去干涉，强迫开市，但商家们答复买卖自由，这警官们也无办法。在上海实行三罢以后，天津、南京、安庆、武汉、济南、九江等地均以上海为榜样，实行罢工、罢市、罢课。这五四运动也由此变成了六三运动，前者以北京的学生为先导，后者却开始以上海为马首是瞻了。商人一向被人认为是清心谋利的，但在这次运动中，商家却表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爱国热情。先是一些大型商业公司主动实行罢市，随后各中小商铺也都闭门谢客，并在大门上贴着标语，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等。就连理发店也贴上了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的标语。至于那些娱乐场所也都停止售票，不再娱乐。一些说书人甚至发起义务说书，将所有收入 捐给学生联合会。唐朝诗人杜牧曾说，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此次的上海三罢运动中，就连青楼的女同胞们也纷纷响应，他们也主动地站了出来，自费印刷传单发放，并呼吁花界同胞们捐助学生联合会。在学生们进行游行和宣传活动时，这些女同胞们在路口设立饮茶休息处，以表示对爱国学生的支持。妓女从来就不像官僚那般无耻。
我叫复古，我是一个武林高手，智能搜索，个性定制，批量自动下载，专辑打包输出，一切尽在掌握。